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叹，在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面前，我们人实在是何等的无奈，脆弱不堪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之所以在灾难面前站立的稳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固的避难所，那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上帝。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，翻到诗篇第十八篇一到六节，旧约圣经的诗篇十八篇一到六节，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《主是我力量》来一起预备心，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主是我力量，我力量，主是患难中力量，主是我帮助，我帮助，主是随时帮助。是避难所，我避难所，就是坚固避难所，就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为主是避难所，大地学会改变，高山学会
诗篇第十八篇一至六节。诗篇第十八篇一至六节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诗篇十八篇一到六节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句呢，是当中的第六节，诗篇十八篇第六节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。
当地面震动，在旧金山地区曾经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地震， 数日之后，校长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学校游乐场上摇来晃去。校长询问他是否没事，男孩点头说没问题，而且说，
我像地一样移动，所以假如有任何地震，我就不会有感觉。
原来他想为下一次的地震做好准备。有时我们在受到重创之后，会陷入娇弱的保护意识，担心坏事情会再度发生。就好像如果我们曾接到过传来坏消息的电话，那么每当电话铃响起，我们便会紧张不安，心里头想，又有什么事发生了。当扫罗王试图杀害诗人大卫时，大卫的世界有如地在摇晃，他逃跑并躲起来，以为自己将面临死亡。他告诉朋友约拿丹说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他写道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后来大卫在急难中呼求主，并发现主是稳定者，是一位他能信靠而且永远与他同在的主。于是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是我的高台。当我们脚下的地面震动时，上帝也将是我们的高台。主是磐石，容我藏躲，暴风雨中之避难所，灾祸来临，我得稳妥，暴风雨中之避难所。要在风暴中生存，把锚抛在永恒的磐石上。
狂风暴雨的打击，把人吹到神的怀中，享受甜蜜的安息。凡投靠主的人都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灵命日粮，伴您在主里安息，并重新得力。
神的话语在诗篇46篇如此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首诗呢，常常被用来安慰那些在痛苦、寂寞、担心、害怕当中的人，尤其是第一句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这也成了许多弟兄姊妹们所熟悉，甚至是在生命当中成为至宝的一句神的话语。在这一篇诗篇当中，诗人鼓励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在患难的时候不要害怕，并且要仰望神的恩典，信靠神的恩典。事实上，不论我们在遭遇到何样的灾难或者是逼迫的时候，甚至是国家有难的时候，这一篇诗篇呢，都让我们看到神他才是掌管历史，他是一位有大能力的神，他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，是赐予我们力量的源泉。确实我们人生有苦难，但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避难所这个词汇呢，在希伯来语原意是一个堡垒，它其实是一个军事的用语，是指一个在战乱中暂时脱离战场，观察敌人环境或者是战情，并且有机会马上就可以发动对对方攻击的地方。 在这一段当中呢，诗人仿佛引领我们回到了那洪水时期。在那个全地被审判的时代里，只有挪亚一家得蒙救赎。而挪亚一家得蒙拯救以后，不是因为自身的一切，却是上帝他所亲自拯救、亲自引导，并且亲自启示他们的话语。从圣经的历史来看，灾难在灾难来临之前，神他都会发出警告，来预告人们即将有灾难而来。比如说索多玛城以及俄摩拉城，他们在被毁灭之前，洪水来到之前，神都发出了各样的警告。当神的儿女警告人们要远离罪恶，进入方舟的时候，但是人们却已经被罪蒙蔽了心眼，他们甚至嘲笑那些去劝告他们、警告他们赶快离开罪恶的先知，他们还终日思想那些罪恶的事情。终于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他们就无路可逃了。因此挪亚一家可以如此说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那时候呢，避难所是可以看到的，那就是方舟。而今天神也同样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避难所，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今天很多的天灾人祸发生，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脆弱、自己的无奈。因此我们常常也来寻求神。当人们沉浸在玩乐或者是忙着赚钱的时候，你对他说，来，我们一起去寻找神，来，我们一起去祈祷吧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可能根本都不会理会你。但是一旦到了穷途末路，一旦有我们自己人所不能解决问题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就愿意来寻求这位神。可见在人们的心里面，神是存在的，只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寻求的心。人生有苦难，上帝不单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同时他也将赐给我们宁静。诗篇46篇第8节我们看到，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。在风雨当中，我们常常不容易看见神的作为，只看到风雨的本身。其次呢，神在第10节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他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休息两个字呢，经文原本的意思有停止的意思，也就是要停下来，要放开一切。在灾难面前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紧紧抓住这一切的痛苦，我们不愿意让别人或者让神来介入，来安慰我们。特别是当我们的亲人突然离开我们，我们本身就被风雨、就被苦难和痛苦包围了，再也不能够相信有神来安慰我们。因此要学习松开，要学习放手，才能够在当中享受神所带给我们的平安。当我们一直抓住自己的方法和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当中得到释放。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要休息，怎么来休息呢？应该在祷告当中学习休息。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，常常是一股脑儿的将我们的烦恼都倒给神，讲完以后就结束了，都没有来得及让神对我们说话。不是神不愿意让我们祷告向他倾诉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聆听神他跟我们要说些什么。我们用不着急着来告诉神，其实在我们开口以先，神都知道我们要什么。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是向神列出一张的清单，而没有预备一颗愿意聆听神给我们指引的心。因此祷告不单单是向神述说，祷告同时也是聆听神跟我们倾诉。 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要懂得休息，要留一点时间让神向我们说话。就如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，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说，疲乏的他能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不困乏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疲乏的他能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不困乏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乔治·穆勒说，要耐心等候神，不要焦急。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。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，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。
在1871年，有一位年轻的律师，在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把他所有的投资都烧光了。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志，他仍旧愿意继续的来服侍神。可是他也肩负着照顾家人的责任，所以呢，他就打算带着全家人从美国到欧洲做一个旅程。就在开船前，因为临时在工作上有一些的事务，他就没有能够上船，打算搭下一班的船再与自己的家人相见。那这一艘船就快要到英国的海上时，却跟另一艘的货轮对撞了，结果船沉了，当中有一些的生还者，他的太太被救起来了，但是很不幸的是，他的四个儿女都在这一次的船难当中遭害了。当他接到电报，赶紧赶往英国的时候，心中十分的哀伤。之后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《我心灵得安宁》。这首诗歌仍然能够传唱到今天，那是因为这位弟兄，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了神。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神。当中的诗歌唱道，有时想平安，如江河平又稳，有时遇悲伤似浪滚，无论何环境，我以盟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。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享受了当中的平安，但是当他那场灾祸，那场火把他资产全部烧尽的时候，甚至当那个船难夺走了他儿女们的生命时，他用他的生命写下了这样的见证，无论何环境，我以盟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。
有时想平安，如江河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，无论何环境，主已教导我说，我心
我们不单要全心的来归向神，在神里面得安息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要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，去看看我们周遭的人，可能我们的亲朋，我们的好友，甚至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人，更需要我们的帮助， 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24:6-14如此说，在马太福音24:6-14如此说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未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亲爱的朋友，从这段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清楚地明白，在末世的时候，神他已经预先警告了我们，灾难必会临到，并且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我们此刻就生存于这样的一个末世时期，很多时候各样的天灾人祸会常常不经意地发生在我们的周围，这一切是我们不能够逃脱的。但是如何面对灾难，在灾难面前我们所持有的心态，我们的见证才是重要的。神的话语也预先告诉我们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是的，在灾难面前，很多人对于周围人的需要渐渐冷淡了。但是神的话语又劝告我们说，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我们不单要将我们的信仰持守到底，更要紧紧跟随神的脚中，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那就是也要去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因为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了见证以后，然后末期才来到了。诗篇116:5，诗篇116:5说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他以慈悲为怀。主耶稣曾经深深地为着即将毁灭的城市而哭泣，他为不愿悔改而悖逆的民而叹息，他知道我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人会一意孤行。主耶稣为我们而哭泣，他为我们的灵魂而哭泣。因此我们也要常常背着周围的这些有需要的人来代求。主耶稣他做宗保，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而祈求。如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时也肩负了为万民代求的职责。神的话语在历代志下7:13-15，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7:13-15说，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，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愿意自卑，愿意来寻求神的面，来替他人代求，为我们自己的罪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主他愿意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愿意转离我们恶行的时候，主他愿意赦免我们，并且医治我们的地。是的，天父他正等着我们这些在地上可以与他同工的肢体们，来一起为着这充满灾难的末世而代求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你保护看顾我们，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，你成为我们的依靠和支持，我们还怕谁呢？你不单救拔我们，还要领我们到更宽阔丰富之地。主啊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，也恳求恩主宽广我们的心灵，看到比我们更有需要的那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，使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恩典的同时，也将你的恩典带给他们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有时想平安，如江河平又稳，有时与悲伤似浪滚，
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我心里的